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犯罪，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它一个很关键，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事情，它不是只是一个行为上的疏忽、错误或是不该有的行为，它是跟一个活的诠释发生关系。就跟圣经的真理，它是生命，我对你们讲的道，我对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经上的道理你读过去好像是白纸黑字，但是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神，都是跟圣灵发生关系。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罪的事情上有份的时候，它不是只是一个行为上的错误疏忽，它是跟一个活的诠释，说谎之人的父，跟撒旦发生关系，跟魔鬼发生关系。那我希望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能够听进去，你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讲。那在你讲到第二个，讲到罪，不光是撒旦是起初是犯罪的，而且罪从亚当进入世界哈，所以很多人都会埋怨亚当，说你干嘛，你一个人犯错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埋怨他，今天你当亚当绝对是一样的结果，不会好到哪里去的，真的。你就看看我们今天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那你会说，当然这是 有点像福音朋友的问题哈，但是我想在座有些人他是福音朋友，或者你刚出信，你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他说有什么 big deal， 吃个苹果算什么？有没有想过 有人说这个伊甸园里面是苹果，南洋的人说伊甸园里面的禁果是榴莲哈，我不管它是什么，圣经没有讲哈，反正就是它悦人眼目啊，而且很好吃，很诱惑人。你会想说，神既然爱我们，吃个那个东西有什么关系？那这个东西要回答，其实要回答可以回答很长的，因为它真的就是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但是我只要很简单的提醒弟兄姊妹，当神造人，神把整个天地万有都造好了，把伊甸园也预备好了。伊甸叫做快乐的意思啊。神造人希望人蒙福，我上次讲过的第一章跟第五章讲到神造人完以后，耶和华神就赐福给他。神对人的意念是爱，是恩典，是祝福，他把他全部 create 好以后才把人造好放在伊甸园。神不是第一天就先造人，第一天造人的话什么人都吓死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旁边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吓死了，对不对？神是把万有都造好了，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了，把人造在其中，然后告诉他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园子当中的那棵树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要死。你听好哈，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不是说园中各样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只可以吃这一颗，这两个不一样。而撒旦就是这样子 来试探夏娃的，他神启示真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他就是 twist， 把神的话给弯曲了。而我们今天也就会觉得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限制人？其实神是把所有的祝福都摆好了，而且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独独这一颗不吃。而这棵树是只有在时间里面才存在的。你如果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神创造天地，跟启示录二十二章整个万有结束的时候，它很多地方都很像，有生命树，有生命河，有园中各样的果子，有长出各样的果树。但是弟兄姊妹，独独有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再也没有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是只有在时间里面出现，而在时间里面出现的原因，就是神要借着人对神的信而顺服啊，就像今天诗篇第八篇说的，他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叫那报仇的哑口无言。我说过，神直接废掉撒旦很容易的事情，撒旦不服气，神就造了比撒旦比天使还要小的人，脆弱的人，像婴孩无力的人， 但是却借着人对神的顺服，神建立能力。而那天神废掉撒旦的时候，撒旦哑口无言，因为连比他软弱、比他没有能力的、比他都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人，还是一样对神这样绝对的顺服。所以你看到今天多少的殉道者，多少神的儿女们为着神肯舍弃、肯放下自己，不见得要殉道。我们每一个十架的经历， 对圣灵顺服的经历，通通都是建立能力的过程，神在这里建立能力。所以在时间里面，我们 对神的顺服、我们就不去碰神不要我们碰的，我们去接受神要我们接受的。神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神不要我们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这个顺服，这个价值。所以今天 人犯了罪以后，罪就从亚当进了人的世界。所以以前我举过一个例子，我说这是我30年前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 带那个正道造就班，我就举这个例子。我说像我从台湾来， 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同学突然从台湾来这里看我，哎呀，我是想这老朋友来的太高兴了，我招待他哈，我说我就跟他讲说湾区的海鲜很有名啊，我就带他去一个海鲜店，我平常都舍不得吃的，我带他去，因为是好朋友嘛。我说什么海鲜你要叫都可以叫，虽然我从来没对别人这样讲过，海鲜店太贵了嘛哈，一个龙虾几十块美金的，这个我说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前几天湾区的报纸正好警告我们，只有螺片不能吃，因为里面有寄生虫、那是很可怕的寄生虫。我说你除了螺片什么都可以吃，今天算我的。然后我朋友就在那看 menu 看 menu， 看完了以后他点的第一道菜就是螺片。 那我请问你，身为这么好的朋友，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然后我这样全心爱你，全心 offer 你，然后我给你 advice， 给你劝告，你却完全无视于我的劝告。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亚当夏娃就吃了。所以你说这是小罪吗？你说这只是一个苹果，这只是一个果子不让他吃吗？所以你能够体会到为什么犯罪是得罪神吗？因为所有命令的总归都是爱，神所有对我们的要求全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要我们落到仇敌的网罗，他不要我们被罪恶辖制，而我们却在那里反叛神，为什么要这样辖制我，神为什么要这样限制我，当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辛苦。我们完全误会他，撒旦就在这里挑拨，神怕你有智慧像他一样，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要像他，但是撒旦在这里却挑拨，神怕你，表示神的爱 是很狭窄的、神怕你跟他一样荣耀，怕你跟他一样有智慧，所以不准你吃。神不够爱你，最好吃的他不给，他留着他自己吃，对不对？这就是撒旦在我们里面常常给我们的挑拨。神真的爱你吗？真爱你为什么让你遭遇这个呢？我从小到大就被仇敌常常这样诱惑，神真爱你为什么让你的瘤越长越大？神爱你为什么要让你受这些苦呢？弟兄姊妹，这是撒旦的伎俩。所以罪从亚当，当他吃的时候，罪就进到他里面去，而这个东西传给了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宗，这个传下来。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知道保罗是一个脑筋非常清楚的人，当他写真理的时候，他写罗马书，连后代很多大有名的律师都佩服得不得了，他写得清清楚楚的。为什么我们知道罪从一个人进了世界？因为死是从罪来的，人如果没有犯罪是不需要死的，死是从罪来的。而从亚当到摩西到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世人都死了，所以就在这里证明说犯了罪了，不然你不会死吗？所以这个罪是的确借着亚当进到人里面去了，不然那些列祖到哪里去了？应该总要有人存活呀，但是都死了，这表示罪已经在人里面，而且所有人都犯罪。就像你说日本这个核能厂爆， 我只是举例来说哈，我只是老今天这样想到这个例子。我不是医学专家，假如被一个人真的有辐射感染的话，他身上有一些特点啊，例如说这个脸色发白，或是眼睛怎么样，或是身体发现皮肤有什么改变，那么你一看就知道他被辐射感染过了。所以今天我不要再拿建勋做例子好了。那学武突然跑到我面前来哈，他从日本来，那我想知道他被感染了没有啊，对不对？但是我就一看他三个特征都有，我就晓得他被感染了，对不对？那你今天死是从罪来的，那我怎么知道你犯过罪？我就看你死不死嘛。那所有人都死了。所以这个罪从一个人进来，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坏事我是罪人，而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罪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我会犯罪，我是个罪人。就算你外面没有犯罪的行为，我里面的生命是个犯罪的生命，只是别人不知道我。我的思想我不敢当录影带放出来给大家看，我背后讲过的话我不敢放出来给所有人听，对不对？难道有人这么圣洁到一个地步，我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言行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广播，经得起播放？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一个人一天至少有3000个思想在脑子里面，你3000个思想都是纯净的。所以第三个啊，人犯罪是因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首领而犯罪。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是神的恩典叫我们活过来，我们根本就是死在罪中啊！他说："那时候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你把那个"随从"啊圈起来，这是动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知道，你随从，你顺服，然后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而那一个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他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是一个空中掌权的黑暗权势，借着我们里面 the spirit of disobedience 那个叛逆的灵，他跟我们结合，他在这里控制我。所以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随从肉体的情欲，我们在这里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心中和所喜好的去行。他说本为可怒之子，好，本为可怒之子。所以今天我在说哈，整个旧造的世界，整个旧造里面的人事物，甚至原谅我说，连我们个人属灵的情形跟教会的光景，如果不是圣灵的怜悯跟工作的话，全部都是往下去的，全部都是往下去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说，每一次回中国回台湾放个假回去一趟回来，属灵光景掉下去了。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以前回台湾之前都是要请教会特别先为他祷告，因为过去的经验，每一次回到台湾回来属灵光景都掉下去，因为生活一松一放纵一随便，不是说他是犯大罪，而是整个人就松了，在主的面前，整个那个台湾拜偶像的那种环境，教会也不像这边大家这么熟悉，彼此看守着，彼此祷告着，所以回去人就松掉了。当你一个人在一起住一个月没有人管你的时候，你发现哎，我可能会松掉的。整个天然生命如果没有人管，没有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的话，我们整个都是往下去。然后你看今天的世界你就晓得了。这两天于师母在讲这个教会的敬拜，我们也花很多时间看教会的历史哈。你发现这些历史历代神得到一些器皿起来恢复，他们不过只是为了反对一些天主教一些错误的讲法，例如说饼杯你吃的时候，那就是耶稣真正 physical 的肉，耶稣真正这个肉身流出来的血。一个25岁的女孩子，一个妻子，不过为了反对这个被绑到刑场上点火烧死的，一再的跟他讲，你只要否认，你只要不要再批评，你就可以被放下来。他就连为了这样子的真理他都要守住，连那些认为婴孩洗礼是错的，人必须要清楚理智接受主以后要重新受洗， 这个叫做被别人叫崇敬派，你这些崇敬派多少人被杀？我读过以前几十年读过他们的传记，整个 village 村庄里面被赶到河里面去，大人孩子被赶到河里面被淹死，就是因为他们坚持我当初的受浸不准，我需要再受一次。那今天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知道在历史历代他们花多少的代价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如果要随从随从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往下去的。你真的不信试试看哈，你从现在开始回家三个月不要收家，哇，可能有些弟兄很高兴哈，这三个月不需要帮忙洗碗，不需要帮忙收家，你试试看你家是越来越漂亮还是越来越乱。整个世界的风俗，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不是叫我们当苦行僧，当修道士，他说因为当你爱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撒旦就是利用我们的肉体，利用我们的肉体，利用整个世界的诱惑，要把我们从神的面前偏离出去，让我们肉体的喜好、情欲的需要啊，世界的诱惑。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不管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而主耶稣说到世界的王，指的撒旦说的。约翰一书第5:19讲到整个世界现在是暂时哈服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撒旦可以用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来败坏我们，来诱惑我们，来伤害我们。所以雅各书第4:4，他说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吗？不光是说你已经陷进去了，以世俗为友是以神为敌，他底下说，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都是与神为敌。你会想说哪里会严重到这个地步啊？我又没有陷进去。他为什么说凡是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底下他要讲说，所以凡是想要，当你真想要的时候，就像我讲的，整个旧造人事物跟我们的生命跟甚至教会，它都是天然的倾向，就是往下走，越走越深，越走越低的。所以当你想要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靠主去克服日，你早晚你就是陷在世界里面。爱父的心不在我们里面，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比较实际一点嘛，多去赚点钱，好好把家弄漂亮一点啊，好好去享受人生，多去度假，这些东西都不是坏事。但是问题是在于说，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撒旦可以用这些东西哈。那么第四个是我们人犯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啊，雅各书第1:14-15，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那个图的旁边啊，他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图我跟于师母借来的哈，因为上一次的这个基础神学这堂课是他讲的，他画了一个图，我觉得很好，把它借来，然后我只是把它涂成黑色了哈。那个撒旦不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犯罪，一面有试探，有试探来，但是光有试探，你不会犯罪的。就像光有男人生不出女孩，生不出孩子的，他必须要怀孕。所以光有试探是不会生出罪来的，而是我里面有私欲，讲到我这个人，所以私欲怀胎就是你表示你接受了这个试探，你降服于这个试探，这个私欲就 conceive 他就怀孕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而罪就带进死。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例子，一个巴掌拍不响，试探可以来，但是我如果不迎合他不会想。我为什么会犯罪？因为试探来，我私欲接受他，所以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对，马丁路德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想我们都很熟哈，他说你不能够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 但是你可以阻止飞鸟在你头上筑窝，对不对？试探是一定有的，因为撒旦本身就是试探人，他永远都在试探人，没有一个人不会遭遇到试探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我接受试探，我降服试探， 我容许，我妥协。所以我听过很多人，甚至我以前的时候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会觉得我失败，我犯罪是因为他他他，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甚至怪神，为什么让我今天碰到那个姊妹呢？她正好在痛苦中，然后跟我诉苦，然后我就产生了怜爱之心啊！我就对她有不该有的关心，越来越关心她，都是神，神不让我碰到，不就没事吗？你把责任丢给神去了。我犯罪是因为他诱惑我，我犯罪是因为老板叫我一定要收红包，不收红包要把我lay off。我在台湾碰到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了这件事情辞职不干。我在美国碰到一个同事，他说他在台湾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他是高考特考进到海关做事情，那是肥缺哈，那是工作是很好的，工作很稳，薪水也很高的。他说他一进到海关上班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得了，他说我没办法在这，常常有时候进到办公室，抽屉拉开来的时候，里面放着红包，放着礼物，他跑去拿给老板，老板说你小声一点啊，但是这个人家对你表达感恩，你收着吧。他说不行，我是基督徒，不能收。老板生气，他说你不收我们怎么办？所以他到最后良心实在过不去， 他就跟老板辞职，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就会这样考进去的。你不能说这是老板叫我收，我不能不收，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你不可以把责任丢给别人啊！犯罪不能够把责任丢给别人。我为什么今天会那么发脾气、暴躁，然后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是因为他激怒我。那只飞鸟真的是一个很凶的飞鸟来了，那你不要让它筑窝嘛。所以你要记得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 justify 你自己的犯罪，就算外在的因素的确很特别。就算外在的因素可能一下子超过了我自己里面的信心和度量，但是我所有的犯罪，我是第一个要去为他负责任的。你可以说我从小生长在贫民窟，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叫我去偷钱，这个环境让我这个样子，那的确那个因素可能造成你这个样子，但是当你悔改得救以后，这些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成为我犯罪的原因，都应该必须承认就是我。C 我就不讲了，好不好？认清罪的表现，你们回家自己看了哈。我本来纸张不够用，我本来想删掉一些的，可是我想说，我删掉什么的话，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以为那些罪不重要，所以我还是都把它列出来。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参考。那尤其我们四月初这个在纪念基督受难之前，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在主人面前 review。我们也希望能够主再来光照我们，洁净我们，那这是一个属灵的清单啊，帮助我们看看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得罪神。那我在说，你决定不能够从外在的行为着手，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称义靠律法得救的，就所有的东西只是像个镜子，像个光来照我，显明我的本相，显明我需要基督，我需要他的宝血，我需要他的拯救，我需要圣灵的保护，我需要紧紧的活在他的面前。所以这里有很多的清单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讲到各种违背律法的罪。他说律法是为不义的人，不是为义人设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底下他就讲了一连串。罗马书第一章29节到31节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2到8节。列了各种各种不道德的罪。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里呢，在一开头的时候，保罗就说到在末后的日子哈，他说会在末后会必有危险的日子要临到。保罗写这句话是2000年前，我们今天比他那个时候更末世，我们今天比他那个时候更危险，所以他在这里列了一连串在末世要发生的事情。而他排行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时人要专顾自己。你说这2000年下来，有哪一个世代像今天 postmodern 后现代文化这样子的以人自我中心，什么都是自我中心，连道德标准都是自我中心， 现在不是在那里打那个射标杆 Mr. Mark， 现在就是先开枪，完了以后我自己去画 Mark， 每枪都准。这是后现代，他根本不管你神的要求是什么，我自己射，射完以后我自己就画个圈，我这 That's my life， 太可怕了。我可以去 justify， 我可以去 justify， 我可以去合理化我所有的这个 wrongdoing， 我所有做错的事情啊。所以那是末后的时代，那你列了这么多项。加拉太书第五章不仅讲圣灵结的果子，也讲到肉体各种的表现，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啊。我今天虽然没有讲对付肉体，但是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圣经里面新约肉体这个字，不管中文翻译成为肉体，讲 physical body 啊，或是讲到我们这个旧造生命的性情，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字，一个讲身体肉身，一个讲肉体，一个讲情欲，一个讲血气。中文有不同的翻译，但是在原文希腊原文都是用 sars 都是同一个字，这是中文有不同的翻译啊。所以在这里讲情欲的事情，其实就是我肉体的事情，讲到肉体也就是讲到我天然人，讲到我的血气。情欲的事情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等等，好，这边有一个清单。那么圣经上刚刚我已经讲过了，知道善行却不去行啊，这个以外貌待人，这些都是罪。甚至还有一些地方，不信神儿子的名也是罪，不出于信心的也是罪，连这些错误的教训你去接受它啊，这些都是笑啊。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希律的笑，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他说你们要这个过无教的生活啊，要除掉旧教，成为新团啊。在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你们可以去参考那本书啊。你如果没有，你想要看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啊。那么第四个我要讲的是比较重要的哈，就是我们要看重罪的结果。那第一件事情，所有的罪都是 sin against God， 是得罪神。它不仅仅是惹神愤怒而已。他是让神忧伤，圣灵会为我们担忧，神会为我们痛苦。所以你去读以西结书，你去读耶利米书，去读这些先知书，特别耶利米书，神一再让你呼喊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你就晓得神心里的痛。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